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7年9月13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6点，也就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主要内容包括，安理会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缅甸的罗兴亚难民危机，担心美国制裁，中国四大银行禁止朝鲜人开设新账户，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被中国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关押并公开审判。专家认为，这个事件凸显了中国没有自信，中共需要开放心胸，对内民主，对外尊重。中国大连万达集团的王健林高调亮相香港，那么王健林的结束到头了没呢？节目中我们有详细的分析。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头条新闻。联合国安理会本周将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缅甸西部的持续暴力，这个地区的暴力冲突已经迫使37万罗兴亚穆斯林越境逃往孟加拉国。星期三即将召开的安理会会议是应英国和瑞典星期一提出的请求。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扎伊德·侯赛因此前称，罗兴亚人遭受的虐待是典型的民族清洗。扎伊德在日内瓦联合国人权委员会说，他接到无数的报告和卫星图像，显示缅甸保安部队和地方民兵在进行法外杀戮，烧毁若开邦整座整座的罗兴亚人村庄。扎伊德还指出，有报道说缅甸军队在缅甸和孟加拉国边境埋设地雷。大赦国际的危机应对负责人哈桑在孟加拉国告诉联合国记者说，这些人都是徒步，有些人走了很多天，要逃离大规模有系统的虐待。哈桑说，大赦国际完全赞成联合国人权事务专员所说的，这是民族清洗的评估，而且是典型的。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一位官员说，罗兴亚难民营里挤满儿童，状态很糟糕。他说，大约20万儿童面临水疾病的传染威胁，急需要帮助。联合国难民事务机构表示，自从8月25号第一轮暴力冲突爆发以来，有大约37万罗兴亚人逃入孟加拉国。当时，一批罗兴亚激进分子袭击了缅甸警察、一些岗哨和一所军队基地，以保护他们所属的少数民族免遭迫害。在接踵而至的冲突，还有缅甸军方的反攻中，有大约400人被打死。这些冲突和军队反攻触发了眼下的难民大外逃。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关于朝鲜核问题的相关的一些反应。联合国安理会是在星期一一致通过决议，针对朝鲜9月3号进行氢弹试爆，采取新一轮强硬的经济制裁。美国国会在9月12号就朝鲜问题再次的召开听证会。那么有关于听证会的最新内容呢，下面请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做介绍。
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今天上午呢，就朝鲜问题召开了听证会，出席作证的包括来自国务院的这个负责东亚和亚太事务的代理驻青董云商和一名来自财政部的官员。那么在听证会一开始呢，所有的国会议员对于星期一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新一轮针对朝鲜的制裁表示欢迎，也认为制裁呢是目前呢制止朝鲜继续发展核武器的重要关键。那么在听证会一开始呢，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众议员罗伊斯呢，则在听证会上表示，朝鲜的这个核项目的经济命脉，最重要的命脉呢，则是他们取得这个硬通货的这个能力，因为有了这硬通货呢，朝鲜才能够向国外来购买这个发展核武器的这个技术和这个资讯来源。那么对此呢，这个来自国务院的董云商呢，他表示他呼应了这个罗伊斯的说法，并且认为目前呢，需要国际上的伙伴来加强对于朝鲜的制裁，需要和国际上的伙伴一同进行合作。 来才能够制止朝鲜继续发展核武器。我们继续来听听接下来的今天上午的听证会的片段。
Time is running out. And let's be clear, sanctions can still have
没有时间了。制裁能对朝鲜武器发展项目产生重要影响。朝鲜的武器项目依靠的是外国技术来源，而这些项目都是在外国进行的。朝鲜支付了巨额的费用，他们需要有钱才能支撑昂贵的洲际弹道导弹项目和核项目。既然他们需要钱，那这就是他们的足根命脉。很不幸的是，我们浪费了多年的时间，先前的制裁没有效果，让朝鲜持续取得金钱来源来建设导弹以及核项目。任何能阻止朝鲜取得技术渠道的制裁都是紧急需要的。North Korea to access financial resources and build its nuclear
and missile programs. We recognize that the success of this pressure. 我们知道制裁策略的成功取决于国际伙伴的合作，尤其是中国。我们也清楚注意到中国不断增加执行对朝鲜的国际制裁，中国也采取了一些行动，但我们期望看到中国能有更多作为。我们将持续和中国与俄罗斯合作，向朝鲜施压。如果他们没有行动的话，我们会采取其他措施。上个月，我们公布了针对与朝鲜有贸易往来的中国与俄罗斯个人和实体的制裁。
在国会方面呢，除了支持对于朝鲜的制裁之外呢，议员们也表示，这个所有能够制止和或者是能够解决朝鲜核危机的这个途径都不应该被排除，其中也包括这个外交甚至是军事的选项。不过目前很明显的看得出来，美国政府的方向呢，则是倾向于实行这个制裁和施压，来希望能够制止金正恩继续发展核武器。那么除此之外呢，在今天听证会上还有另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焦点，则是这个来自这个民主党的首席议员，来自这个民主党的议员恩格尔呢，同时他也是这个外交委员会的首席民主党人。他表这个恩格尔议员，他是特别提到了这个川普政府呢，虽然提到了说朝鲜的危机是目前美国政府外交政策的首要任务，不过呢，至今在国务院方面还有许多的这个官员的人选还没有确认，除了今天包括这个出席作证的董云商所代理的东亚和亚太事务的这个驻青的位置之外，还有包括目前驻韩国的大使也还没有被确认，因此他认为这些空缺的位置很有可能会导致美国在朝鲜政策的这个施加的这个力道上面呢出现打折的情况。林森，
一华，我们知道川普政府呢曾经表示要对中国呢采取二级的制裁，那么美国国会是否有在考虑对朝鲜就是有商业往来的中国银行或者是实体进行额外或者是叫做次级的制裁？
是的，我们刚刚也提到过，就是有关于现在制裁呢和施压是美国政府目前在朝鲜问题上面最大的这个方向和原则。不过呢，今天在这个听证会上呢，罗伊斯主席呢是的确也特别谈到了这个有关制裁中国银行方面的这个情况。那么罗伊斯议员他在这个听证会一开始的开场致辞当中就提到了说，美国政府可以单方面的选定中国的银行和公司，让他们在与朝鲜和美国做生意之间来做出选择。那么对此呢，国会议员呢都表示支持，也认为除了中国之外，任何国际上和朝鲜有往来、经济往来或贸易往来的这个公司、实体或是个人，都应该要施加最严格的制裁。我们对此也询问了一些议员的看法和意见，我们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I would support the toughest sanctions possible.
当然，我绝对支持对中国银行或实体进行最严格的制裁。任何从朝鲜有生意往来的银行或国家都将面临严重后果。我认为，美国最终将会停止和这些国家进行贸易。那会影响美国的经济吗？是的，肯定会。但更糟糕的情况是，美国洛杉矶、西雅图、旧金山，甚至是华盛顿和纽约遭到核武攻击。
A nuclear device that ends up in Seattle or Los Angeles or San Francisco or Washington or New York.
朝鲜是中国的贸易国，如果中国是认真的话，他们有能力化解这样的情况。但如果他们只是半认真的心态，而让一切得过且过，那他们将面临严重不堪的后果，因为没有任何人将会从这样的一个核武国家中获益，这只会造成无辜人民的死亡和环境污染。
是的，我支持，但我认为应该还要更进一步，追求针对国家的制裁，也就是说和中国坐下来谈。 告诉他们这是我们在朝鲜问题上希望达成的实际目标，而中国可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来达成这样的目标。如果中国不愿意帮助我们达成这些合理的目标，而且这些目标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安全利益，那我们将对中国进口美国的货物征求关税。
是的，国会议员方面呢是认为呢，这个新的制裁要得到真正的落实，才能够对朝鲜施加足够的压力。不过，就像刚刚在稍早的新闻当中也提到了，美国政府认为这个新通过的这个制裁呢，并不如预期中的这个强烈和有效和有力哦。不过呢，这个国会议员则表示，虽然呢没有达到美国希望达到的力度，但是呢，他们相信如果国际社会能够真正的落实这些制裁的话，对于朝鲜还是能够达到一定的约束的效果。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虽然朝鲜宣称已经成功试验氢弹，但是白宫还是没有正式承认朝鲜的说法。而虽然联合国通过了更加强硬的朝鲜制裁案，但是川普总统在9月12号的时候说那个制裁太小了。有关详情呢，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就从白宫为我们做详细的介绍。
川普总统今天在白宫会见的这个马来西亚的总理纳吉布，那么在会面的同时呢，他称赞了这个马来西亚已经停止与朝鲜进行交易，所以呢，这个对川普总统的这个所谓制裁朝鲜的一个步骤呢，是他认为是一个正面的效果。不过呢，针对昨天联合国通过的这个制裁案呢，川普总统却在这个与纳吉布总理会面的同时，他却说了他认为这个制裁案太小。那么当时他的说法是说呢，他说我们昨天投了制裁案，我们认为那只是另外一小步，不算什么大事。刚才蒂勒森国务卿才刚刚跟我讨论，这不算大。当然有15国无异议通过是不错了，但是我觉得不会产生任何的影响。那么呢，今天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发言人桑德斯就被问到说，川普总统的发言有什么样的看法？我们来看一下桑德斯的回应。
我重申，总统想方设法不排除任何台面上的可能，以达成朝鲜半岛无核化。
那么至于川普总统呢，他现在嫌这个联合国制裁的力度不够大，那是否美国会另外提出更严厉的制裁，包括制裁与朝鲜有往来的中国银行？那么对此呢，白宫这个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就表示说，川普总统这个所有的选项呢放在台面上，不排除任何选项。那么也希望所有参与的这个讨论的国家呢，每一个都要来付出。而呢，现在呢，只是迈向大步之前的一小步。那我们也知道，川普总统在今年的1月2号曾经在推特上发言说，叫美国人民要放心，在他的任内，朝鲜绝对不会拥有洲际导弹打击的能力。不过呢，最近这几个月来，我们看到朝鲜的导弹的能力越来越强了，甚至呢，也声称已经成功的这个试验了氢弹级的这个这样子的武器。那么对此呢，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桑德斯呢，则是不愿意正面的回答，他只表示说呢，现在川普总统是否认定朝鲜成功试验的氢弹，或者是朝鲜能够拥有氢弹试验那个能力，他只表示说，目前我们还没有掌握足够的细节来决定这个事实。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财政部长史蒂文·努钦星期二表示，如果中国不能贯彻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新决议，那么美国就将寻求对中国实施新的金融制裁。与此同时，美国国会议员敦促制裁中国大型银行，以便有效执行安理会最新决议。另外还有报道说，中国4大银行日前已经在悄悄摆脱与朝鲜人的关系。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此举可能意在避免中国国有银行被美国指定为金融制裁的对象。中国4大银行禁止朝鲜人开设新账户，担心美国的制裁。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在华盛顿的报道。
美国财政部长努钦星期二说，如果中国不能执行联合国安理会星期一批准的有关朝鲜的新制裁，他会寻求对北京进行新的金融制裁，切断中国与美国金融体系的联系。努钦在一个会议上说，中国星期一在联合国安理会的投票中赞成对朝鲜进行历史性的制裁。他又说，如果中国不执行这些制裁，我们会对中国实施进一步的制裁，阻止他们进入美国和国际美元体系。这样的做法是有意义的。 另一方面，星期二在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举行的有关制裁朝鲜的听证会上，该委员会主席罗伊斯敦促制裁中国大型银行，以便更加有效地执行安理会的最新决议。他说
Earlier this year, Treasury sanctioned the Bank of Dandong, a regional Chinese bank. And that's a good start.But we must target major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财政部制裁了丹东银行，这是中国的一个地区级的银行，这是好的开始。但是，如果他们不停止与朝鲜做生意的话，我们必须将目标锁定中国的大型银行，比如中国招商银行，甚至像中国农业银行等更大的国有银行。这些银行在美国有相当多的资产。
彭博通讯社的报道说，中国的银行极易受到美国制裁的影响。报道援引美联储的数据说，截至去年12月，中资银行在美国拥有1440亿美元的资产，其中大多数为中国银行和中国工商银行所有。早在朝鲜9月3日进行第六次核试验之后，美国国会众议员彼得金在推文中直接对中国银行点名。他说，如果俄罗斯和中国继续投否决票，美国必须制裁所有与朝鲜做生意的人，包括中国银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战略研究项目专家、美国财政部前代理副部长、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主任亚当·舒宾说，美国如果决定制裁任何一家大型中国国有银行，对该银行来说都将是致命的打击。舒宾不久前在美国参议院作证时说，把中国四大银行当中的一家与美国的金融体系完全的切断，或者是指定一家银行，限制它的资产，禁止与这家银行进行任何交易，这无疑是给这些在国际上十分活跃的银行判处了死刑。不过，也有专家警告说，美国在制裁中国大型金融机构时需谨慎进行，因为美中经济紧密相连，对中国银行的制裁也可能伤及美国的利益。美国已经在今年六月对中国的地方银行丹东银行实施制裁，理由是该银行为朝鲜核项目提供了金融支持。与此同时，根据多家媒体的报道，中国最大的几家银行，包括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农业银行在内，目前都采取了史无前例的措施来打击中朝之间的资金流，禁止朝鲜人增开新的账户，并停止从已有的账户当中汇款。受影响的包括朝鲜政府驻中国人员以及贸易相关人士。外界认为，中国的这些举动是中国对朝鲜的单边制裁。据消息人士透露，交易限制从去年起逐步启动，今年四月起，在作为中朝贸易据点的辽宁省也开始实施。账户没有被冻结，可以提取现金，但是不能够转账或者是收款。针对中国银行采取的措施，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亚洲事务资深顾问葛莱仪在其社交网络上发表文章称，中国的主流银行正在叫停朝鲜的交易，如果是真的，这很重要。限制交易导致朝鲜方面难以付款，来自中国的石油制品出口急速的减少。中国一直被批评对制裁朝鲜态度消极，但是现在开始切实致力于切断朝鲜核与导弹开发的资金来源。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国有银行的这次举动应该是为了避免成为美国进一步金融制裁的对象。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演艺界巨星星期二晚上抽出了时间为飓风艾玛还有飓风哈维的灾民募捐。盲人歌手 Stevie Wonder 开场之后，歌星雪儿还有演艺人员芭芭拉·史翠珊、影星汤姆·汉克斯还有罗伯特·德尼罗等超级巨星接听观众电话收取捐款。美国大约有10家电视台直播了一个小时的筹款活动。要修复被飓风哈维和艾玛摧毁的房屋和基础设施需要数百亿元。四级飓风哈维上个月扫荡德克萨斯州东南部，飓风艾玛星期天袭击佛罗里达群岛，给整个佛罗里达州带来了洪水跟破坏。冲击佛罗里达以前，艾玛还横扫加勒比海，对几个岛国造成严重的破坏。联合国正向安提瓜岛、圣马丁岛、还有克特斯和凯科斯岛 空运、食物和最基本的救灾物资。巴布达岛的所有居民都已经被转移到了安提瓜，因为飓风艾玛摧毁破坏了巴布达岛上 95% 的建筑，那边已经无法住人了。飓风艾玛给佛罗里达州造成严重破坏之后，佛州的部分居民星期二开始回到家园，但是有关官员警告说，灾后重建将是艰难而且耗时。美国总统川普在推特上说，飓风艾玛造成的破坏比原先预计的还要严重，至少在部分地区是这样。白宫说，川普计划星期四前往佛罗里达州视察。各路的救灾人员在被洪水淹没的社区里搜救灾民、修理道路、清除残骸，设法恢复几百万居民跟企业的电力供应。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负责人布洛克朗说，佛罗里达的重建需要很长时间，特别是佛罗里达群岛地区。佛罗里达群岛由几百个小岛组成，从佛罗里达大陆最南端向南延伸，那里呢，如今只有部分地区可以通行，四分之一的建筑都摧毁，有65%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布洛克朗说，总的来讲，群岛上的每一栋房子都多多少少受到了影响。佛罗里达群岛常住人口约7万人，但是寻找阳光和沙滩的游客让群岛上的人口大幅增加。艾玛飓风最高风力达到每小时200多公里，一直到星期天登陆以后才开始减弱。那么艾玛给佛罗里达州还有很多美国属地造成严重的损害，何塞飓风也是让人担心。白宫表示已经调动了美军救灾，甚至还出动了航空母舰。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介绍。
我们今天看到白宫的国土安全这个顾问呢，叫做汤姆·伯瑟特，他今天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出现了。那我们知道呢，最近这几个星期，他一直是这个白宫方面来应对这个各个不同的飓风风灾的一个主要的工程啊。不过今天他出现在简报会上的时候呢，他首先先表示了说，今天是一个非常庄严的一天，因为今天就是所谓的911纪念日。就我们正如我们所看到呢，白宫的这个顶上的美国国旗呢，向来就是这常年飘。不过今天呢，白宫也降了半旗以示哀悼。那么汤姆·伯塞特就说呢，其实这个所谓的国土安全部以及后来这个FEMA 美国的紧急事务管理局呢，都是在911事件之后才设立的，那么就用来应对美国所面临到的恐怖攻击或者是边境的安全，还有现在他所面临的所谓的风灾以及各种自然灾害对美国国土安全造成的威胁。那么今天呢，伯塞特就说呢，根据他们的这个分析跟统计呢，这次的风灾的确非常严重，而且正如刚才我们的新闻所说的，有许许多多的风灾正在进行，正在向美国来前进。因此呢，这次他们白宫调动了一个所谓史上最大的美国军事救灾行动，那么已经出动了，包括了有美军的美国空军的运输机，还出动了多艘的这个美国的军舰，包括硫磺岛号、纽约号等等，甚至还出动了航空母舰林肯号，就是来应付所谓的这个艾玛飓风，还有即将来袭的荷西飓风。那伯瑟特也表示说呢，根据他们的统计，就像刚才我们新闻里面所听到的，这次的飓风还有更多的风暴呢，将会不断的来袭，因此呢，将会有好几个礼拜在受灾的灾区呢会停电，那灾民是好几个星期都没有办法回家。那么因此，他也呼吁说，民众要保持耐心啊，政府尽量的帮助这些民众。而目前呢，灾区这个缺油还有缺燃料的一个状况呢，政府也正在试图解决。不过呢，伯瑟特也表示说，这些油呢将会先优先运补到所谓的医院或者是避难所等等的地区，来供当地灾民的需求。所以说，民众可能没有办法到加油站里头去抢购这些燃料，但他也呼吁这些民众们要保持这个所谓的耐心。那么我们知道，川普总统呢，还在今天的这个白宫的新闻简报会上，白宫的新闻发言人桑德斯也表示说，川普总统将会在本周之内来访问佛罗里达来探视疫情。不过呢，在今天的简报会上呢，这个国土安全顾问伯瑟特也被问到一个话题，就是说这次的好几个飓风来袭， 一次比一个一个比一个大，而且呢，所谓的飓风后来调降了等级，但是它的雨量却是超乎预料的大。那根据许多科学家的研究呢，这是跟所谓的气候变化相关的。那么，川普总统我们知道他是要退出所谓的奥巴马总统时期签署的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那么是否还会重新考虑说，在面临这样的飓风之后，重新考虑应该以应对还有对抗气候变化为主？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的国土安全顾问伯瑟特则说呢？这样关于这个气候变化的与这些飓风风灾的相关联性呢，还要有更多的科学证据他们才能够做出判断来，所以说还要需要更多的分析才能够来决定。那么至于是否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或者是持保留的态度，他则没有一个正面的回答。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针对哈维飓风给美国佛罗里达州还有德州等等地方带来的严重损害，台湾外交部宣布将捐助80万美元协助哈维飓风的灾后重建以及人道救援工作，其中30万美元直接捐给休斯顿市政府，另外50万美元捐给美国红十字会作为赈灾所用。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星期二，在一个公开仪式中，台湾驻美代表高硕泰将50万捐款的巨型支票转交给美国红十字会会长麦格文女士。高硕泰说，这笔钱虽然不多，但它代表台湾人民的心意，因为过去台湾遭受台风、地震及其他重大天然灾害时，美国都会立即对台湾伸出援手，紧急救灾。现在这笔捐款虽然只是杯水车薪，不过台湾人民希望能够对美国的帮助做出回馈。高硕泰说，
那么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天灾，我们看到这些飓风那么造成的损害，我们也当然是心有戚戚的同时呢，我们希望跟我们的美国朋友站在一起，那么尽一份绵薄之力，我们来帮助我们的美国的朋友。我相信这也是表现我们中华民族对于国际社会的参与，虽然是这种小小的一个心力，可是代表我们整个我们政府跟我们2300万同胞这个摄影之心。
麦格文会长除了代表灾民对台湾的大方捐款表示感谢外，也强调这笔钱并非一个小礼物，任何捐助对受灾民众都是精神和身体上的重要支持，他为受灾民众带来心灵上的安慰与协助。麦格文女士说，
So I want to thank you once again for standing in solidarity with our country, for supporting the American Red Cross, and standing.
我要再次感谢你们的大方捐助，在德州灾民最黑暗的时刻与他们站在一起。我们感谢你们的支持，你们的协助灾民的精神与慷慨捐助也和美国红十字会的精神一致。我们非常感谢你们来到这里，也感谢你们所捐赠的礼物。
美国在台协会执行理事罗瑞智与美国国务院台湾协调处处长何乐进也参加了捐款仪式。罗瑞智说，美台都受到天然灾害的影响，当双方受到天灾的侵袭破坏时，彼此都知道有彼此的友谊可以互相支持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台湾的捐款对德州和其他灾区的民众不但提供实质帮助，更是一大精神鼓励。他代表美国在台协会感谢台湾的慷慨援助。哈维飓风造成美国德州、路易斯安那州、墨西哥湾沿岸地区上百万人离开家园，数十人死亡，房屋被破坏，经济也受到严重创伤，估计损失可能超过1800亿美元。川普行政当局要求国会拨款80亿美元进行灾后救援和重建工作。台湾外交部在宣布捐助哈维飓风重建的声明中说，美台关系友好，台湾每年夏秋经常受台风侵袭，对于美国受灾民众处境感同身受。蔡英文总统已经透过推特表达对受飓风影响的民众的关怀，外交部和驻美代表处也向美方表达了台湾政府的关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我是赵婉成。美国总统川普接待丑闻缠身的马来西亚总理纳吉布，对马来西亚在美国投资以及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表示赞扬。川普总统星期二说，他跟纳吉布总理正在讨论大宗交易，包括价值100亿到200亿美元的波音商业客机和通用电气的飞机引擎。纳吉布确认这项交易在5年内价值将远远超过100亿美元，购置的飞机将编入国有的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纳吉布总理补充说，一个已经在美国投资70亿美元的马来西亚退休基金还将再投入30到40亿美元，支持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以及重建。纳吉布还说，马来西亚致力于打击基地和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他说，这些组织是美国跟马来西亚共同的敌人，我们会尽到自己力量保证我们所在地区的安全。纳吉布强调指出，美国要想赢得穆斯林世界的心，关键就是要支持世界各地像马来西亚这样的温和进步的穆斯林政权和政府，因为这才是伊斯兰的真实的面目。纳吉布来访的同时，他的家人跟好友正在受美国司法部的调查，因为他们涉嫌贪污腐败，并且用伊马发展有限公司的资金洗钱。美国司法部今年6月没收了跟伊马发展有限公司这个案子有关的价值5亿多美元的资产。据司法部调查人员说，伊马发展有限公司总共有35亿多美元被转移，其中7.3亿美元被转入了纳吉布的银行账户。纳吉布多次表示他没有任何不当行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被中国当局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长期关押，而且公开审判，引发了两岸民主人士的同声谴责。前台湾国安会副秘书长张旭成星期二接受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专访的时候表示，李明哲的事件凸显了中国没有自信。张旭成说，
李明哲先生啊，他是一个民主人权的斗士哦。那么他在台湾啊，这个言论呐、啊，或者说他的行为，在大陆被视为是啊，这个要颠覆中共政权。中共这么强，一个李明哲他没有兵啊，他没有群众，他既然能够颠覆这个中国的政权，我觉得这个中国的公安哦。安全部门似乎太没有自信了，对自己的国家啊一点自信都没有，这样的啊态度是让我们觉得非常啊这个遗憾了 啊。那么以后会有更多的在台湾的人不想去中国，因为你到中国去就被李明哲了。
中共19大即将召开，习近平是否会改变对台政策与作为呢？台湾前国防部长蔡明宪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时候说，希望习主席放开心胸跟台湾和平互动。蔡明宪说，
台湾的人民民调，不管是泛蓝泛绿的民调，几乎80%左右就希望说台湾能够跟中国维持现状，不要有战争，不要有冲突，那两岸呢维持和平共存，这个是大部分台湾人民的希望。如果说世界大以后呢，这个媒体报道说习近平啊主席可能会对台湾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啦，反对台独啦，打压台湾的国际空间，那么台湾人民跟中国的这个政权呢会越走越远，会走相对的走向，反而帮助台湾呢人民决定。决心不跟中国在一起，这个是对中国不好的，对台湾说要两岸的互动交流平等尊严呢也是没有帮助的。所以我们希望呢这个习近平主席呢能够放宽心胸，中国本身内部的民主化自由化人权受尊重，另外一块呢把心胸放开，跟台湾的人民跟台湾的政府有更稳定的和平的这个平等的有尊严的互动。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台湾人权工作者李明哲星期一在湖南岳阳一个法庭审判当中，对于被指控的颠覆国家政权罪名公开认罪。在法庭中旁听的李明哲妻子李静瑜说，这是一场政治大戏，台湾人不能接受，文明世界也不能接受。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有关报道。
李静瑜在审判结束后举行的记者会上发表参与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公审大会感言，表示全世界和他今天都见证了这一场政治大戏，也见证了台湾的核心信仰与价值和中国的差异。李静瑜重申出发到岳阳之前的声明说，如果看到李明哲在非自由意志下在法庭做出或说出某些难堪的言行，请国人体谅，那就是中国政府的拿手好戏，被认罪而已。在庭审之后，陪同李静瑜出席记者会的台湾前民进党籍立委王丽萍也公开李静瑜在前往法庭前写给李明哲的信，信中说希望李明哲不要被孤独所击败，同时也表明他不承认这是法庭，也不聘请任何律师。不过目前不确定李明哲是否能收到这封信。此外，李明哲8月29号一封写给李静瑜的信也在寻找李明哲脸书官网上贴出。李明哲在信中交代妻子到大陆参加开庭，为了他的顺利，一切行为请听两位律师安排。对于李明哲庭审结果，台湾陆委会发布声明说，虽然中国开庭审理李明哲案，李明哲当庭认罪，但这个未尽符合法律正当程序保障的过程，并非外界所能完全认同或接受。声明说，李明哲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但他只是关心中国公民社会与民主发展，通过网络社群及其他方式与中国大陆的朋友交流，宣扬分享民主、自由、政党政治的经验及理念，对于追求民主、自由与人权保障普世价值的行为，都应该给予应有的尊重。李明哲救援大队也在寻找李明哲的脸书官网上发布声明，针对中国没有依据刑事诉讼法通知家属，没有充分保障被告自由选任律师辩护的权利等提出意见，并且质疑中国法院对本案管辖权的基础。声明说，既然李明哲不是中国公民，他在法庭上被控的行为包括参加社交媒体群组、批评中国政府、倡导多党民主等，即便属实，在台湾也不会构成犯罪，因此中国法院在对这些行为并没有管辖权的情况下，必须立即释放李明哲。与此同时，李明哲救援大队的成员也按照原定的计划抵达日内瓦，准备在12日的会议中对联合国人权特别机制强迫失踪工作组说明李明哲案的经过及最新进展，并且预定9月14号在联合国万国宫前举行集会，呼吁中国政府释放李明哲及所有被关押的异议人士。在李明哲认罪后，中国官方新华社针对李明哲案审判的报道称，台湾居民李明哲与另一名中国大陆被告彭宇华已经在岳阳中级人民法院的公开审判中认罪。报道说，庭审中两位被告人都明确表示，司法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执法文明规范，自己的合法诉讼权益得到了充分保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国会亚太裔党团成员还有一些亚裔梦想生星期二聚集在国会山，呼吁外界关注亚太裔梦想生的处境，并且敦促国会尽快的通过梦想法案。 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莫宇跟孙和发自国会山的报道。
包括华裔民主党议员赵美心在内的国会亚太裔党团成员以及众议院少数党领袖佩洛西星期二在国会山召开新闻发布会，呼吁国会两院尽快采取行动。
We must pass something.
我们必须在圣诞节前通过一项法案，这是肯定的。这样做的目的不仅是为了保护梦想生，还是为了维护国家的诚信。
上个星期，川普政府结束了庇护800,000年轻无证移民不被遣返的 DACA 项目，但川普政府给国会6个月的时间，让国会可以采取行动，决定是否让这些被称为梦想生的人继续留在美国。那些人是在未成年的时候被父母非法带入美国的。国会民主党议员和一些共和党议员力图将梦想法案作为一个解决方案。这项法案允许符合工作或受教育标准的 DACA 受益者留在美国，并且最终申请成为公民。大部分申请 DACA 项目的人来自拉丁美洲国家，但是也有大约13万人来自韩国、中国、印度和菲律宾等亚洲国家。
So these are many, many Asian American Pacific.
有很多亚太裔现在担心、焦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被遣返、与家人分离、被夺走自己唯一熟悉的生活。
赵美心说，举行这样的新闻发布会，正是为了让外界关注往往被忽视的亚太裔梦想生。在星期二的记者会上，三位来自亚洲的梦想生讲述了自己的经历，他们也呼吁国会尽快采取行动。出席记者会的还有印度裔民主党议员普拉贾拉贾亚帕尔、日裔民主党参议员广野庆子、民主党党团主席约瑟夫克劳利等。美国之音莫宇小河国会山报道。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在9月11号星期一，中国大连万达集团在公司官方网站发布了消息，说集团董事长王健林9月8号在香港拜会了前特首董建华。除了附上两张两个人以香港区徽为背景的合影之外呢，万达集团没有提供这次会面的任何细节。鉴于王健林近来深陷一系列负面的传闻，这则简短的消息发布还有时机呢，就显得意味深长。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肖宇所做的报道。
2017年对王健林来说是个多事之年。3月，万达以近10亿美元收购一家好莱坞制作公司的计划泡汤。6月，中国政府要求国内大型银行停止向万达海外项目发放贷款。评级机构标准普尔将万达列入负面观察名单。万达的股票和债券被狂抛。7月，万达低价出售了76家酒店和13个文旅项目。8月，王健林陷入多个版本的边控传闻，其中最引人关注的一则说，8月25日，他和家人在天津准备乘私人飞机出境前往英国时被扣留，谈话数小时后准许离开，但被告知禁止出境。万达集团已经多次出面否认和公司及王健林本人有关的负面消息，上星期更宣布将亚洲新闻周刊杂志等10个所谓造谣传谣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号告上法庭，未来还有意在美国起诉海外中文媒体博讯网。不少网民说，王健林究竟有没有被边控，让他出国迈两步不就知道了，哪怕是去趟香港呢。就在这个敏感时机，王健林在香港现身了。旅居加拿大的中国政治观察人士姜维平说，
他给我的感觉现在好像啊，有一点处境啊，这个非常非常的危机这种状况啊，究竟能出什么事儿现在不好说，因为现在中国的这个政治局势不好预测，对吧？因为这个国家它不是一个法治国家，它完全是一个人治的国家。
姜维平和王健林同来自大连。上世纪90年代，作为前香港文汇报驻大连记者，姜维平目睹了王健林从一介草根走上富豪之路的过程。在他看来，中国民营企业家的发展过程或多或少存在着原罪，那就是钻法律不健全的空子，搞官商勾结。以王健林为例，他的发家史主要就是靠和当时的大连市长，后来升任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的薄熙来搞好关系。他说，
薄熙来需要他来 这个拿政绩，他需要薄熙来呢，这个给他就是输送利益。那么利益主要是什么呢？坦率的跟你讲，就是一个是土地，此外还有什么银行的贷款。
和后来那个为人高调、不时口出狂言的王健林不同，在姜维平的印象里，早年的王健林为人极为低调，口才不好，文化素质不高，在公开场合很少说话，有时甚至显得很羞怯。但是他非常精明，懂得利用官商关系。早年做的一件事就是聘请薄熙来的夫人古开来为万达集团的常年法律顾问。在那之后，大连市没人敢找他的麻烦。2012年，薄熙来卷入腐败和谋杀丑闻下台，王健林迅速切割，公开表示二人当年关系不好，薄熙来曾拍着桌子对他破口大骂。2014年，王健林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这样总结自己的生存之道：亲近政府，远离政治，多跟组织打交道，少跟个人打交道。在实际操作中，这意味着脚踩几只船，不在一个官员身上吊死。薄熙来倒台后，王健林开始寻找更可靠的保护伞。2015年，《纽约时报》经过一年的调查后披露，中国最有权势的一些政治人物的亲属及商业伙伴，早在万达上市前就持有该集团相当部分的股份。这些股东包括现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姐姐齐乔乔、前总理温家宝女儿的一个商业伙伴，以及时任政治局委员贾庆林和王兆国的亲属。姜维平认为，近来王健林麻烦不断，很可能是因为和他交往很深的官员出了事，这在权贵与资本勾结的中国可谓常态。他说，
一查官员啊，喜欢某一个企业家就扶持你发展，等到了换届，一旦权力场的格局发生变化以后，就会有大量的企业家倒下。
流亡海外的中国富豪郭文贵日前在网上对另一名中国商界大佬马云喊话，要他远离中共官员，不要再与他们为伍了，你有多少钱就有多大难。他说，姜维平认为郭文贵的话是在提醒人们，民营企业家目前的危险性主要是来自这个政治体制。他说，只要有党管着司法，司法不独立，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就永远没有安全感。他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们从自己的工厂、企业、大楼出发，一路顶着光环，沐浴在一片颂扬声中，昏昏然一步步向前走着，最终有的走向监狱，有的走向逃亡，有的走向自杀，少有人能得到善终，全身而退。美国之音肖宇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一名俄罗斯安全情报官员因为被指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将面临审判。一些俄罗斯科学家曾经因为向中国提供机密情报被判重刑，但是中国在俄罗斯安全机构发展线民并且被曝光，这是非常罕见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 TV 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有关报道。
同中国相接壤的俄罗斯后贝加尔滨江区的法院最近宣布，将开庭审理当地俄罗斯安全情报部门的一名高级特工和他的友人被控叛国罪，向中国国家安全部提供机密情报的行为。在同中国的合作过程中，这名特工获得了20万元人民币的酬劳。后贝加尔滨江区法院说，这名高级特工在2006年到2008年期间任职于西伯利亚军区联邦安全局，能够接触机密情报，中国安全部门通过电脑 U 盘给他下达任务指令，他把涉及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活动的有关机密情报储存在电脑 U 盘中，然后由他的友人把电脑 U 盘转交给中国国家安全部，中国安全机构通过中间人同这位县民联系。俄罗斯媒体说，这名俄罗斯特工的罪名如果成立，他将会被判处20年的徒刑。由于这起案件涉及大量的机密信息，因此法庭审判不对外公开，也没有宣布何时将会开庭。庭审将在后贝加尔边疆区首府 赤塔市进行。犯罪嫌疑人已经从莫斯科的一家监狱中被押送到赤塔。尽管俄中关系越来越密切，但涉及中国的间谍活动以及俄罗斯人因此被判刑的案件时常发生。不过，俄罗斯安全情报人员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中国直接在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中发展线民而被公开非常罕见。目前还不清楚中国如何吸收发展了这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的高级特工。过去涉及中国的间谍案件主要以俄罗斯科学家在与中国的合作过程中向中国提供机密科技信息。圣彼得堡的一家著名军事科技学院的两名潜艇弹道导弹专家被指控去中国哈尔滨讲学时提供科技情报，被俄罗斯法院两三年前判处重刑。其中的一名科学家几个月前在监狱中去世。莫斯科郊外航天控制中心的一名77岁的科学家被指控在与中国合作时提供了航天情报，被判刑。不过，有俄罗斯人权组织认为这名科学家的罪名并不成立，甚至认为他受到政治迫害。一名在俄罗斯的中国公民也被指控为中国从事间谍活动。俄罗斯安全部门在2011年他被捕一年后才宣布有关消息，但这起案件后来没有下文。安全分析人士萨尔塔托夫说，俄罗斯两年前修订了法律，指控一个人从事间谍活动变得更加容易，造成间谍案件增多。他认为，在有关俄罗斯科学家卷入的涉及中国的间谍案件中，当局有意把这些案件公开报道，目的是为了发出明确的信号，让人们提高警惕。萨尔塔托夫说，涉及美国特别是英国的间谍案件，当局都愿意高调报道，但除了科学家涉案，涉及中国的其他间谍案一般都比较低调，不过多提及，如果大量报道肯定同政治因素有关。萨尔塔托夫说，俄罗斯与中国的安全机构也在密切合作。他说，俄罗斯安全机构其实特别感兴趣与中国合作，特别是在上海合作组织地区反恐中心的框架内。官方的塔斯社先是报道了联邦安全局高级特工向中国提供机密情报被审判的消息，后来又把这条新闻撤下。后贝加尔边疆区法院宣布将审判向中国提供机密情报的联邦安全局高级特工时，普京总统刚结束访华，而中国副总理汪洋当时正在俄罗斯访问。以上是美国之音特别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您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美国的股票持续破纪录的上涨，就业率也比较乐观。可是与此同时呢，美国的农民却在为化学肥料还有种子的高成本挣扎当中，因为农作物的需求还有定价还是处于低位。美国之音记者法拉包报道说，经济困难可以说在田间呢产生了连锁反应。下面请您收听报道的详细内容。
杰德伊戴维斯律师曾经担任多年检察官，对白领犯罪和诈欺等刑事案件了若指掌。此外，戴维斯律师也曾经为客户处理标准化考试作弊事件。关于托福考试作弊，戴维斯律师告诉美国之音，
这些作弊的人为自身招惹风险，因为那是
年度农业进步展会今年在伊利诺伊州迪凯特市举办，这是全球最大规模的农展会之一。在这里，制造商和供应商都秀出了最新产品和设备。农民们从这里起步，调研市面上有哪些大件商品能够让他们在田间的工作更有效、更轻松。但是农民杰夫·费舍尔在约翰·迪尔农机公司展台能做的只是看看。
$250,000
你看到我身后这台播种机的标价是$25,000，这还只是一个中等型号的播种机，不是现在标准的大型播种机。我对播种机感兴趣，比这台低一个等级的，定价不那么高，可以买得起。
现在距离 Fisher 上一次有能力购买新机器已经过去5年了，他上一次盈利也是那个时候。
农场的经济状况不好，利润空间不大。当种植玉米的成本高于玉米在芝加哥交易所的价格和我们当地的价格时，我们在赔钱。
美国农业部报告称，2016年农场净收入的中间值是2009年以来最低的一年，但总体水平在2017年稍有上升。尽管如此，一年接一年的经济困难对许多美国农民来说，影响的不只是农业。
设备制造商协会公布了农机销售方面的一些相当惨淡的数字，这对于卡特皮勒和迪尔公司来说非常糟糕。
塔玛拉·内尔森是伊利诺伊农业局商品部门的高级主任，他说设备销售下滑会影响制造业的就业，因为他们需要费舍尔这样的农民购买新机器。
如果农民买不起这台机器，那么负责制造它的25名工人、生产钢材的工人以及所有相关的人员都会失去工作。所以农民需要好的市场，就像制造商需要好的市场一样。
马克·布雷默在他位于伊利诺伊州南部的农场里种植玉米和大豆，也饲养牲畜。和费舍尔一样，他也要用旧机器来维持生计。
我们希望能升级，我们愿意买新的技术和新东西，但是那种技术是要花钱的，那种技术不是免费的。
布雷默不知道他何时才有能力购买新机器，由于降雨量不足，他很担心今年的粮食产量。
我们不能保证降雨，我们也不能保证价格和产量，所以这一直会是一项挑战。
明年是否会变好也同样无法保证，但农民杰夫·费舍尔抱有希望。
我们现在像是在过山车的最低位，我希望不会变得更糟。
还有几个星期就是今年的玉米和大豆收获的时期了，对农民来说这是一年中最重要的季节。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伊利诺伊州报道。
接下来呢，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呢，我们还有两则新闻为大家来播报。其中有一则呢是引起大家的关注，那就是有关于联合国所出台的一个最新的报告。这个报告说，世界上有60%以上的国家预计可以完成一部分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当中包括降低母婴死亡率以及减少死于疟疾的人数。然而只有不到5%的国家预计可以完成减少抽中儿童、减少肺结核患者数量以及减少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目标。这是星期三发表在英国《柳叶刀》期刊上的一份研究得出的结论。研究对188个国家跟健康有关的可持续发展目标进行了分析。联合国在2015年峰会上采纳了范围广泛的17项发展目标，包括改善健康和教育、消灭贫穷、与气候变化作斗争、让城市更具可持续性，以及保护海洋和森林。在健康领域内，新加坡、冰岛还有瑞典表现得最好，索马里、中非共和国和阿富汗排名最后。北欧和其他欧洲国家，澳大利亚、加拿大、安提瓜和巴布达排名前20名，美国排名24。这份报告是美国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出资的。报告说，研究结果有助于指导政策的制定，解决长期存在和正在出现的健康挑战。这项报告的发表正赶在72届联合国大会开幕。下面我们来看看苹果公司推出的昂贵的 iPhone X 这个新手机，这是在星期二所推出的，而且呢，苹果公司把这一款叫做 iPhone X 手机称为是新一代移动通讯。首席执行官库克在 iPhone 手机问世10周年之际，在乔布斯剧场使这款新手机亮相。他说，在10年后的今天，我们在此时此地推出为今后10年的技术定调的产品是再合适不过了。这个新手机的特多重点当中呢，包括能够在光线微弱的环境里面拍出更好效果的照片，还有无线充电， 而最大的卖点就是面部识别技术，手机看到手机主人的脸部时就能够让屏幕解锁。可是呢，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消费者是不是愿意花$1000买一部这样的新颖的手机。苹果公司从10年前首次推出它的智能手机以来，总共卖了至少12亿部 iPhone。 好，各位听众，听到这儿呢，这次我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就先暂时告一段落，我们即将推出下一轮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待会儿见。